65集。
阿朱一听段誉的话头，当时心下就明白了，自己的这一番装神弄鬼已经被段誉看破了。可是那阿朱呢，虽然心下吃惊，但脸上丝毫不动声色，还是一副老态龙钟、耳聋眼花的模样，说道：“
哎呀，乖孩子哦，乖孩子真聪明啊！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精乖的孩子啦！哦，乖孩子不要多口啊，老太太定有好处给你的。”
段誉心想，他言下之意是要我不要揭穿他的底细。他在对付鸠摩智这贼秃，那就是我的朋友，而不是我的敌人呢。便说：“哦，老夫人尽可放心，在下即到尊府，一切但凭老夫人吩咐便是了。”阿朱说：“
哎呀，你听我的话，那才是乖孩子哦。好好好，先对老婆婆磕上3个响头。我绝计不会亏待了你的哦。”
段誉心头一怔，心想：“我乃堂堂大理国的皇太帝世子，岂能向你一个小丫头磕头啊？”阿朱见他神色尴尬，呵呵冷笑，就说：“
乖孩子啊，我同你讲啊，还是向奶奶磕几个头来的便宜啊。”
段誉一转头，只见阿碧抿着嘴笑眯眯的斜眼瞅着自己，那皮肤之白如新包的仙灵，嘴角边一粒细细的黑痣更增俏媚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
阿碧姐姐，听说尊府中还有一位阿朱姐姐，她可是跟你一样的美丽俊雅吗？”
阿碧微笑道：“
哎呦，我这种丑八怪算得什么呀？倘若阿朱姐姐听到你这样问了，一定要不开心的啦。我怎么比得上人家呀？哎，阿朱姐姐呀，比我呀，那是齐整10倍。”
段誉道：“当真啊？”
阿碧笑道：“我骗你做傻子吗？”
段誉道：“比你还要俊美10倍，世上当无其人呐、啊！除非是那位玉洞仙子，啊，只要跟你差不多，就已经是少有的美人了。”
阿碧红晕上颊，羞道：“哎呀，老夫人叫你磕头，啥人要你下三化四的讨好我来的？”
段誉说：“老夫人本来也必定是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儿。老实说，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我段誉啊，倒也没怎么放在心上。但是啊，对美人磕几个头，那倒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说着便跪了下去，心想了：“既然磕头，索性磕得响一些。我对那个洞中玉像已经磕了几千几百个头了。对一位江南美人磕上3个头又有何妨啊？”当下咚咚咚的磕了3个响头。那阿朱心中十分喜欢呐、啊，暗道：“
哎呀，这位公子爷明知道我是个小丫头，居然还肯向我磕头，当真十分难得呀。”说道：“哦，乖孩子啊，很好很好啊，可惜我身边没有带见面钱了。”
阿碧抢着说：“哦，老太太不要忘记就是了，下趟不给人家也是一样的。”阿朱白了他一眼，向崔百全和过燕知道：“
哎呀，这两位客人怎的不向老婆子磕头见礼啊？”
过燕之哼了一声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
你会无故不会。”
阿朱说：“你讲什么了？”
过燕之说：“
我问你会武功不会啊？倘若你武功高强，姓过的在你手底下领死就是了。如果你不会武功， 那也不必跟你再说啥了。
阿朱摇了摇头说，哎呀，什么蜈蚣白脚的啦，哦，那蜈蚣自然是有的啦，咬人很痛的嘞。
又向鸠摩智道，大和尚啊，听说你想去瞧我侄儿的坟墓，你要偷盗什么宝贝呀？
鸠摩智虽然没有看出她是少女假扮，却也料到她是装聋作哑，绝非当真老糊涂了，心底增多了几分戒备之意，寻思这慕容先生如此了得，他家中的长辈子也绝非泛泛呐。当下装作没有听见掘墓的话，说道，
小僧与慕容先生是知交好友，闻知他逝世的噩耗，特地从吐蕃国赶来，要到他墓前一拜。小僧生前曾与慕容先生有约，要取得大力段氏六脉神剑的剑谱，送与慕容先生一关。此约不见，小僧心中有愧呀。
阿朱与阿碧对看了一眼，均想，这和尚终于说到正题儿了。阿朱道，哎呀，六脉神剑的剑谱取得了怎样，取不到又怎样啊？
鸠摩智说，当年慕容先生与小僧约定，只需小僧取得那六脉神剑的剑谱给他观看几天，就让小僧在尊府环视水阁看几天书。
阿朱心中一凛，心想，这和尚竟然知道环师水阁的名字，那么或许所言不虚呀。当下接着假装糊涂说，什么稀饭水饺啊，啊，你要香精米稀饭鸡汤水饺吗？啊，那倒容易啊，你是出家人啊，吃得荤腥吗？
鸠摩智转头向阿碧道，这位老太太也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，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岂不令人心冷？
阿朱道，哎呦，你的心凉了。阿碧啊，你去做一碗热热的鸡鸭血汤来给大师傅啊暖暖心肺了。阿碧忍着笑，人家大师傅不吃荤来的。
阿朱点点头，哦，那么不要用真鸡真鸭啊，改用素鸡素鸭好了。
阿碧道，老太太不行的，那素鸡没有血的。
阿朱说，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
两个小姑娘一搭一档全在这胡扯。苏州人大多伶牙俐齿，后世苏州评弹之际名闻天下便由于此。这两个小丫头平素本是玩闹说笑惯了的，这时捉弄的这鸠摩智简直就是无法可施。他此番来到姑苏，原盼见到慕容公子之后商议一件大事，哪知正主见不着，所见到的人一个个都缠夹不清，若有意若无意，虚虚实实，令他不知如何着手才好。他略一凝思，已经断定，啊，慕容老夫人、孙三、黄老仆、阿碧等人都是意在推搪，既不让自己寂寞，当然更不让进入环师水阁观看武学秘籍。眼下呀，也不管他们如何装腔作势，自当先把话说明白了，以后或以礼相待，或恃强用武，自己都是先站住了道理了。当下
心平气和地说：“这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小僧带来了，因此斗胆要依照旧约，到尊府环师水阁去观看图书。”
阿碧道：“哎呀，慕容老爷已经过世了嘞，一来口说无凭，二来大师傅带来这本剑谱，我们这里也没有人看得懂啊。就算你们以前有啥旧约，自然是一概无效的啦。”阿朱道：“什么剑谱啦？在哪里啦？哦，先给我瞧一瞧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啦？”
鸠摩智指着段誉道：“这位段公子的心里记着全套六脉神剑的剑谱，我把他的人带来，就如同带了剑谱来一样的。”
阿碧微笑道：“哎呀，我还当真的有什么剑谱呢，原来大师傅是说笑话的。”
鸠摩智说：“小僧何敢说笑，那六脉神剑的原本剑谱在大理天龙寺中为枯荣大师所毁，幸好这段公子原原本本的记得。”
阿碧道：“段公子记得，那是段公子的事情，就算是到环师水阁看书，也应当请段公子去，同大师傅有啥相干啦？”
周末知道：“小僧未见昔日之约，要将段公子在慕容先生墓前烧化了。”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一惊啊。但见他神色凝定，一本正经，绝不是随口说笑的模样，心中惊讶更甚。阿碧道：“哎呀，大师傅，这不是在讲笑话吗？啊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哪能让你随便烧化呀？”
鸠摩智淡淡地说：“小僧要烧了他，谅他也抗拒不得。”
阿碧微笑道：“大师傅说段公子心中记得全部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可见得全是瞎三话似的。想这六脉神剑何等厉害的功夫，这段公子倘若真的会使得这路剑法，又怎能屈服于你呀？”
周摩智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段公子被我点中了穴道，全身的内劲儿使不出来。”
阿朱不住地摇头道：“哎呀，我是更加的半点也不信的啦。好，你倒解开段公子的穴道，哦，叫他施展施展那六脉神剑来看一看。我瞧你啊，九成九啊是在说谎啊。”
鸠摩智点点头说道：“很好，可以一试。”这段誉称赞阿碧美貌，对他的弹奏歌唱大为心醉，那阿碧自是欢喜。
段誉不揭穿阿朱的乔装，反向他磕了三个响头，又得到了阿朱的欢心。因此这两个小丫头听说段誉被点了穴道，都想骗的那鸠摩智解开段誉的穴道，不料这鸠摩智居然一口答应了。
只见那鸠摩智伸出手掌，在段誉的背上、胸前、腿前虚拍数掌，
段誉经他这几掌这么一拍，只觉得被封住的穴道中立时血脉畅通，微一运气，内息遍及，转动自如。 他试行照着中冲剑法的运气法门，将内力提到右手中指的中冲穴中，便感到中指炙热，知道只需手指一伸，剑气便可射出。鸠摩智说：“段公子，慕容老太太不相信你练会六脉神剑，请你一试身手，如我这般，将这株桂花树斩下一根枝桠来。”说着，左掌斜斜劈出，掌上以蓄积真力使出的正是火焰刀中的一招。只听得咔咔一声轻响，亭中桂树上一条树枝无风自折落下地来，便如用刀剑劈削一般。那崔百全和过燕之禁不住啊的一声惊呼，他二人虽然见着翻僧武功十分怪异，总还当是旁门左道的邪术一类。这时见着翻僧以掌力切断树枝，才知道他内力之深实在是罕见罕闻呢。段誉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什么武功都不会，更加不会什么七脉神剑八脉神刀，人家好端端的一株桂花树，你干嘛要毁了它呢？”鸠摩智道：“段公子何必过谦，大理段氏高手之中以你武功第一，当时除了慕容公子和区区在下之外，能胜得过你的只怕寥寥无几。姑苏慕容府上乃天下武学的库府，你施展几手请老太太指点指点，那也是极大的美事。”
段誉说：“大和尚，你这一路上对我好生无礼，将我横拖直拉顺提倒拽的带到这江南来，我本来不想再跟你多说一句话了，但到得姑苏，见到这般宜人的美景，几位神仙一样的姑娘，我心中这一口怨气倒也消了，咱们从此啊一刀两断，谁也不用理谁。”阿朱和阿碧见他一副书呆子口气，不由得暗暗好笑，而他语言之中赞誉自己，也不免芳心窃喜。
鸠摩智说：“公子不肯施展六脉神剑，那不是显得我说话无稽了吗？”
段誉说：“你本来就是信口开河呀，你既然跟慕容先生有约，干嘛不早日到大理来取剑经啊？却偏偏要等到慕容先生仙逝之后死无对证了，这才到慕容府上来啰嗦不休。我瞧你呀，乃是心慕姑苏慕容氏武功高强，捏造出来一派谎话，想骗得这位老太太答应你到藏书阁中去偷看慕容氏的全经剑谱，学一学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法门。你也不想想，人家既然在武林中有这么大的名头，难道连这么一点粗浅的法门也不懂吗？啊，倘若你只凭着这么一番花言巧语便能骗得到慕容氏的武功秘诀，那天下的骗子还少得了吗？谁又不会来这儿这么胡说八道一番呢？”阿朱阿碧同声称是。
鸠摩智摇摇头道：“段公子的猜测不对，小僧与慕容先生定约虽久，但因小僧闭关修习这火焰刀功夫，九年来足不出户，不可前往大理。小僧的火焰刀功夫要是练不成功，这次便不能全身而出天龙寺了。”
段誉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是名气也有了，
权位也有了，武功又这般高强，太太平平地在吐蕃国做你的护国法王，岂不甚妙吗？何必到江南来骗人呢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早早的回去吧。鸠摩知道，
公子倘若不肯施展六脉神剑，莫怪小僧无礼了。
段誉说，你早就无礼过了，难道还有什么更无礼的吗？最多不过是一刀将我杀了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了？
鸠摩智道，好，看到，左掌一立，一股劲风直向段誉面门扑到。
段誉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了，自己武功远不及他，跟他斗还是不斗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他要向人证明自己会使六脉神剑，就偏偏不能碎了他的心。因此，当鸠摩智以内劲化成的刀锋劈将过来，段誉是将心一横，竟然是不挡不降。鸠摩智心里头一惊啊，六脉神剑的剑谱要着落在这段誉身上取得，绝不愿意在得到剑谱之前便杀了他呀。手掌急抬，唰的一阵凉风过去，段誉的头发被剃下来一大片。崔百全和过燕之相顾骇然，阿朱与阿碧也不禁花容失色。鸠摩智森然道，
段公子，宁可送了性命也不出手。
段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哈哈一笑说道，贪嗔爱欲痴，大和尚一应俱全，居然妄称为佛门高僧，哼，当真是浪得虚名啊。鸠摩智忽然挥掌向阿碧劈去，说道，
说不得，我先杀慕容府上一个小丫头立威。
这一招突然而来呀，阿碧是大吃一惊，斜身急闪避开来，擦的一声响，他身后一张椅子被这股内劲儿裂成两半。鸠摩智右手跟着又是一刀，阿碧伏地急滚，身手虽快，情势已甚为狼狈了。鸠摩智暴喝声中，那第三刀已经又是劈将过去。